家好，欢迎收听不丧，我是郝小气，我的搭档是我的配偶乔老师。不丧是首档文化类夫妻夜间谈话节目，我们每周分享让自己快乐的文化产品，可能是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力求在维护婚姻和谐的同时，以一己之力抵抗丧文化。与此同时，我们拒绝先行对自己输出的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因此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关于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的介绍，请看每期播客的文字注释。欢迎您在通勤、做家务、洗澡、跑步或其他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说话和反应均比较慢，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时间停滞的男主播和爱说脏话、开黄腔且经常重音夹杂的女主播有意见，请千万不用受累告诉我们，直接关掉节目即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丧。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位听众给我们提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叫，他问我们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偶像是吧？或者是偶像都是谁？
偶像是谁？
对。然后我们觉得这一期问题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决定把它来拓展开来，稍微聊一聊。
不愿透露姓名的杨晓彤女士为我们提出的问题。OK，
那怎么聊呢？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最近娱乐圈或者偶像界发生偶像界发生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们想以那件事件为一个引子，然后我们顺着这样聊下去
啊。
那这件事情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也非常偶然了，非常random 的一个事件。就是王源TFBOYS 的王源，他好像在饭店里面抽烟被人家偷拍到了，是不是？然后我稍微简单讲一下怎么一回事。他应该是和哈哈农夫哈哈农夫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些搭档吧，成员，一块在北京的一个日料店里面，
人均三千多
然后在里面吃饭的时候，被人偷拍到了，然后偷拍到的照片里面呢，王源在那边抽烟，据说我不知道了，我也不抽烟，好像说姿势还挺，
这个就不用说了
啊，不说了。然后
不要吐，
然后被爆，不是我说姿势挺老练的，像一杆老烟枪的感觉。然后被曝光之后呢？应该没过多久吧，王源的微博就发声明就道歉了。紧接着好像
王源真的今年一天到晚道歉，我不知道你们发现，
我没有。
他那次参加那个我是唱作人，然后他不是唱了一首什么歌，世界上没有人懂我，不是这个名字啊。
我记下来，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Yes， 然后好像就出现舞台事故了还是什么，然后也是道歉，然后之前还道了一次歉，反正
道歉这个
道歉
这个不是娱乐圈最喜欢做的事情吗？至少中国娱乐圈最喜欢做的。最近还有谁道歉了？好多人道歉了，
好多。
那个是美妆界的
party。
不是啊，
那你说谁？
我悄悄告诉你。
知道了，对。
啊，那我们继续回到王源这件事。那王源道歉之后呢，然后好像他们把这件事件又传给了什么北京市的控烟中心还是什么，然后控烟中心的会长还是什么又出来说，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你要出来道歉。
真的？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他在微博道歉还不行？
不是，就是应该是在道歉之前吧。不仅说要道歉，
那肯定要道歉。
对，还要就是接受惩罚嘛。
罚款
嘛，对吧？
嗯。
然后后来好像没过多久吧，王源就被拍到去北京的什么卫生检疫什么控制中心什么之类的交罚款去了。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然后这个事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好像对不是这个圈子里人好像没什么影响吧。我不知道这个事件
什么叫圈子啊，
就如果不关注这些王源或者说像这些偶像这些饭圈这类的人， 是不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讨论，感觉
可能在为、大家也就在说说他是成年人了，爱抽烟就抽烟嘛，对吧？
可能在，
但是可能给很多他的粉丝还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对，
对，
可能有的人就因此脱粉了，是不是？
真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像至少说很多粉丝就感到很失望嘛，感觉好像怎么说呢，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事件吧、顺便以此来谈一谈偶像这么一回事。你要不先来发表一下，听说你
什么
听说你想表达的挺多的。
我不是想表达的挺多、我是对王源这个人想要评价的挺多的，但是
这样子，
我
这样子就是
很多对于他的吐槽我就不方便在这边说了，我觉得说了就有点，
我跟你说就是我想这样先来问你一下，
嗯，
那你都说了吐槽了，
哎呀完了
当然就是对他的、
我们听众不会有王源的粉丝吧
当然就是对他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意见、或者
不是啦
或者印象。那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我看完这一系列事情之后，我对他其实还是挺同情的一个心态，尤其是说放在偶像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去看、或者是去理解王源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值得同情的、那要不你先说吧你如果说不想吐槽他，你或者发表其他的想法，
你就说他这件事情嘛。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跟网友们差不多的意见吧，就是人家是一个成年人了，爱抽烟就抽烟，对吧？虽然说哎，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无法站在粉丝的这个角度上对他进行，因为我真的代入不了那种呵护一个弟弟成长，或者说啊我的偶像还永远是一个小孩的这种心态啊。但是我想很多人接受不了，就因为他们觉得啊就是一个乖乖的一个男孩，一个小弟弟怎么突然就啊就是抽上烟了呢，对吧？但是哎、
好，
你
那好。那我接着你这个这刚刚说的那句话吧，就是说你说他是一个至少在他们那些粉丝看来他之前的形象是一个比较乖乖的，
对啊，
甚至说很完美的一个
这个我不敢讲、
应该有以前，因为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稍微做了一些研究嘛、就是、
哎，王源不是你最喜欢的 TFBOYS 吗？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个话他们就说你之前也讲过嘛，就是现在中国这些所谓的偶像其实是那种养成系的偶像。然后我先不介绍这个，我跳过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好像说这种所谓养成系的这种偶像其实是从日本那边引进过来的。然后说
好要把偶像拿装在船上。
这种概念吧。然后说最早的日本的那种养成系的好像是80年代什么，
真的
山口百惠还是谁
？Really？
然后又讲到台湾的那个小虎队，就是我想说什么，我想说
小虎队也算养成系。
对，所有这些养成系的偶像，你会发现他们从外表上来看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比较清纯，或者说用过去那个时代那个用词叫金童玉女。你还记得？你还记得金童玉女是谁吗？
周慧敏、
不是，我在我印象中金童玉女是那个杨
钰
莹和那个毛宁、
oh、God,
你知道吗、
啊、
那时候我很小，
很古老的这个，
对，我记得当时是这么称呼的。我想说的就是说他们都是这种乖乖的这种
我知道
金童玉女的感觉、所以接着你刚刚说的话，所以一旦这样子被包装过的一个形象，当他的这些粉丝看到说啊竟然在抽烟的时候就是一种偶像崩塌嘛就是这种崩塌的现场嘛，对吧？
哎呀，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东亚文化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一个，就是这种幼女审美或者这种幼童审美，对吧？就是你三十多了然后介绍自己我是美少女或者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少女谁谁谁，对吧？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是我来 embrace 我拥抱我的这个年龄或者说拥抱我的这个成熟，对吧？就是我就是不要再做一个那种 毕一个业，然后扎一个双马尾，我就真正的，哎，算了。
对，我知道，我稍微补充一下，
嗯，
因为我在写这个时候，我在那边想说，哎，养成系的这种偶像啊、哦
嗯，
为什么没有那种什么哥特风的养成？
对啊，
那种死亡金属的，或者那种颓废系的啊，都是这种非常特定的这种形象。
嗯，
然后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什么？会不会就是对这种偶像沉迷的人啊、
嗯，
他们有一种不想面对现实的这么一种、
嗯、
这种。心态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是更多的希望活在那种幻想当中、
嗯、
或者说那种虚拟的虚构的那种美好世界当中、
嗯、
就那种非常简单的单纯的那种人际关系当中。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
他们可能，我不知道，我是这么猜想了，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点不想去面对现实，因为现实其实是说来说很黑暗，
嗯，
很丑陋，很肮脏的，你知道吗？现实就是这样子。可能有一点像那种会不会是从那种动漫宅啊那种那一方面，我不知道，我可能在这边会得罪很多人。
对，我也觉得你这个
我是这样一种大胆的一种想象啊、哦
嗯，嗯，
以至于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嗯。
他们会去养成这样偶像，去追寻这样偶像。
嗯嗯、
但其当中还有一点了、
嗯，
我想的是说，他们很我不知道这偶像里面有没有把他们当做一种楷模的意识在里面。
那在中国肯定是有的呀，你看一看，我又要我们的听众里面不会有张艺兴的粉丝吧、嗯、你看看张艺兴发就是那个一个也不能少，现在头像估计还是那个，然后 ID 努力努力再努力，对吧？就是但是张艺兴也被拍到抽烟了、
嗯、
是不是好像被摁下去了，对吧？就是我觉得在我不好说东亚了，因为可能日本韩国的饭圈文化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起码在中国我觉得偶像真的是你真的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这个道德上面你这个思想也是要跟上，甚至走在别人前面的，对吧？就是你不光要跳舞跳得好，唱歌唱得好，然后平时不能交女朋友，不能有很多段感情史啊或者是什么然后25岁之前都要是一个处男或者是处女，对吧？然后而且你这个道德标准上面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转发中国一点也不能少，对吧？第一时间转发那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吧？就是真的在国内，你说做一个偶像，你说简单吗？也感觉挺简单。因为我今天看那个罗贝贝就是严肃八卦的一篇新的文章，就说啊，看完阿拉丁，大家就在那边感慨说，哇，这个 speechless 竟然就是真的是那个女的公主唱的哟，大家就很感慨嘛。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你看国内那种抠图，然后那种台词都不用记，你就能拍完一部戏了，对吧？但与此同时，这种技术能力上面你要求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的这个人品，你的人格，你的私生活，他们也有很高的那种要求，对吧？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
对对对、
嗯、
很有意思。就是我想啊，就是说偶像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用到，或者说什么时候听到。
对，这也是我想说什么是偶像。
对，就是因为我想接着你刚刚谈的那个、
嗯、
因为偶像我们中午看电视的时候也看到也听到这个词，就是
我们看哦，这就是街舞，
对，在这就是街舞或者说唱里面、
哦、
他们那些所谓的真正的那种街舞选手、
嗯、
或者那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说唱选手啊、
嗯、
他们是很鄙视偶像的
idol
的、
嗯、
就是觉得他们业务不精、
嗯、
就只会在那边摆一些 pose、
嗯、
或者说在那边耍一耍帅而已、
嗯、
就接着你刚刚说的嘛、
嗯、
就是说偶像好像真的实力上好像不太行、
嗯嗯、
反而在道德方面或者说在人品方面有很多的要求在那边、
嗯、
然后还有一点关于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偶像也不仅仅是那种娱乐圈的偶像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各行各业也会有偶像、
嗯、
你比如说你在某个学术圈里面，对吧、
嗯、
你有哪种偶像然后你在某个 体育界里面或者说等等各行各业、
嗯、
大家可能会多多少都有偶像、
嗯、
那在这那这一类的偶像、
嗯、
他们其实说实话你讽他、
嗯、
只是因为他们在专业上的能力、嗯、
对
对吧、
嗯、
那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人会有偶像崩塌的时候出现，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私人方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婚外情啊，或者是出现了等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又是非常厉害、
嗯、
非常牛的，这个时候也会导致这种人设的崩塌的出现。
嗯，
那我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了，我就是说，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偶像很多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跟他们的道德或者什么挂上钩。嗯，
这是你说的。
嗯。或者说我、或者说我问你，
嗯，
比如说某些专业方面的偶像，
嗯，
他在专业上面是可以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其他领域，或者说比如说自己私生活上出了问题，
嗯，
你还会粉这个偶像吗？或者说你认为他是有问题的吗？
你如果说私生活方面，这是我完全不在意，就是你，我真的完全不在意。
那我
再去，我是一个道德观非常非常低的人。
那
我是几乎没有道德、
好
道德底线的。
那我举一个比较严重的例子，其实之前也很多人都讨论过了，
嗯、
就是说一些艺术家，
嗯，
他们比如说出现了像比如说像伍迪·艾伦这样有争议的，
啊、
或者说像那个什么那个。罗兰斯基还是什么？
罗曼
斯基还是什么？就是
啊，我知道，哎呀，
波兰斯基
，
对，那个导演，
嗯，
他也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
哦，
对吧？他、但是他们艺术作品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怎么看？你是说我是抵制这些艺术作品吗？还是说我是艺术归艺术，然后道德归道德？我是这样分开。
你这个人真的是啊，这种终极的这种拷问，你就拷在我的头上。
你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了，我只是这么想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就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个，偶像或者也好，或者明星也好，比如说超越妹妹，她比如说换了十个男朋友，在一年以内换了十个男朋友，或者说她一年结婚了，然后一个月以后又离婚了，这些东西我就是完全、我是完全不在意、我觉得就是他自己、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选择嘛，他、然后他也没有伤害到别人，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的话，比如说有性侵啊，或者说强奸啊，或者这种真的是我 scratch my head，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应该怎样面对他们。就比如说伍迪·艾伦也好了、我真的还是非常喜欢他的电影。我不是上次还那种向梁文道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吗？他也说，那个他的回答意思其实就是电影归电影，人品归人品嘛，对吧？但是我又在想说，万一他这个电影是上映了，那我到底是去看还是不去看呢？我要不要给他贡献这个票房呢？我要不要给他贡献这个 streaming 的这个流量呢？我是不是就是下一个盗版资源看一看就可以？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涉及到了别人，或者是违背了别人的意愿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比如说是有多方的证明，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即使没有法律的宣判，但是比如说有多方的证词，我觉得我是会在这方面对他打一个问号的，就是我是会没有那么坚定。就比如说像比起超越妹妹一个月换一年换十个男朋友这种，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那关于王源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关于王源，我们就只能说他这一件事情是吧，其他的就不讲了。
没有，就是我想关于王源这个事情，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同情了。如果说你没有其他要讲的话，我要开始表达我的同情。
那你表达你同情
吧。好
吧，
我想表达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像王源这一类的偶像啊，尤其是这种特别年少的这种偶像，
他成名的时候更小啊。
对，我是觉得很同情的。虽然人家可能不需要我的同情，
人家不需要你的同情哈，人家年入
对
几个亿，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同情一下。就是我去翻了一下 王源他的微博我没有翻很多了，我只是简单翻了一下，他的微博就是一个宣传账号了，宣传他的广告，宣传他的上的节目，然后宣传一些政治理念之类的啊。当然他当中也有插了一些个人生活在里面，但是非常少，然后非常简洁，就非常就是你想通过微博去了解他这个人是很难的，尤其是说了解他的内心，
人家不想让你了解呀。
对，你听我讲，
了解了不就了解到他是一个老烟枪了吗？
对，这问题是我待会儿要说，就是我就觉得我看完就是他抽烟这个新闻啊，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人关心他，所有人都关心他飞的什么好不好，没有人关心他飞的累不累。就是我觉得对于媒体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去了解一下王源，去采访一下他，去写篇稿子。
不可能，
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可能
他的团队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采访？
因为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嘛，他的团队是要把他包装成一个养成系的偶像在那边的。你如果真正走入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的话，他这个包装就破开了，就被撕裂了，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
他的内心可能什么都没有
啊，
就是像我说的，很多那些明星或者说是 idol 或者说是偶像，你平时看着他光鲜亮丽的，就是稍微在一些真人秀里面需要你展露一些你自己真实的性格或者是真实的那种，你就觉得他是非常无聊的一个人。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就是说你说不定你说啊，王源抽烟了，我要去剖析一下他内心，就要发现他就是一个 nothing， 就是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就是。
我明白你，
就是没有什么想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至少觉得说他应该会有想法吧。他心里应该在想一些东西吧。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又去听了他参加最近的那个节目，叫《我是创作人》那个节目。
创作人，
我是创作人那个节目。然后我又无意间看到他在另外一个节目，好像就《哈哈农夫》上有一个片段，他说。他的经纪团队或者他身边人是不同意他去参加这个节目的，因为觉得他可能跟其他那些有实力的人相比，实力比较弱，可能一上去就被刷掉了或者怎么样。然后王源就坚持的要去参加嘛。然后我听了他大概四五首歌吧。我是觉得这些歌，尤其是他作词作曲的，我是觉得这些歌是反映他一个心理状态的。
哦，
就是他在通过这些歌。想去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的，那么以此看来，我觉得他是有想法的，他是有东西要表达的。那他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念其中的一首歌，就是叫《世界上没有》，
你要用那种小学生朗诵的那种，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感同身受这首歌吗？
你这是什么？
其中有一段他是这么说的，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夜里哭着，哭到头痛，
头疼
直到睡着，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啊，觉得虚伪，你逢场作戏。我一直都会记得一句话，强大到无往不利。我想说什么呢？我能理解，可能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因为你想他
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任何人，
对，就或者说没有人去理解他，没有人去试图理解他去。我能理解这一方面，你想他生活的那个圈子，说实话，除了那些工作人员之外的话，
对
那些工作人员会跟你聊人生吗？我怀疑，对吧？还有就是他们在年龄上跟王源其实也不太相同，王源毕竟才18岁，高中生刚毕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我们都是过来人嘛，这个时候你是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很多想要说的，很多困惑，很多真的。你记得当时，我不知道你们学校里有没有那种写周记的那种东西啊，我妈乱七八糟写了很多东西，
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对，就是想法很多的。
你不是还有一次是把整个周记倒过来又写了，就是本子倒过来又写
了，倒过来写了一遍。然后我还跟你说过，就是我周记上面有一次，实在来不及交了，就把抄了一首歌词在上面。 不过那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了。
嗯，
我就想说，青少年真的是希望有人来理解他的，他是有很多想法在心里面的。如果说你没有人跟他好好去沟通的话，
嗯，
那你想王源身边这样的情况，说实话，真的没有。
嗯，
你从他身边的工作团队来说，而另外一方面，你再从，从他那些所谓的粉丝来说，
嗯，
我觉得那些所谓的粉丝真的，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下的评论，比如说抽烟的那条微博下评论，以及他前面取得一些成果的微博下评论，
嗯，
你就会发现这些粉丝要么在捧他，
嗯，
要么在就是在那边批评他，在那边教育他，
嗯，
在那边疼他，
嗯，
没有人说
疼他，我的妈呀，
就是说啊，你下次不要这样子喽，
嗯，
或者说你这样子不好，哦，什么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哦，要出来道歉哦，
嗯，
然后出了一张新的歌曲之后，一首新的歌曲啊，王源真棒或者什么什么样，就是你会发现都是这种捧或者杀的这种态度，
嗯，
没有说真正的去说关心一下王源，或者说去理解他。
嗯，
当然我也知道他们这样的关系是不可能说粉丝真正去走入他内心的，
嗯，
就我刚刚跟你说的，
嗯，
你要真正走入他内心，他这个粉丝的光环就消失掉了，
偶
像的
光
环就消失了，就没有了，
嗯，
就不存在了，
嗯，
所以就是他歌唱里表达这样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王源其实你没必要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这样说。
嗯，
我觉得问题可能恰恰在你那边。如果说你愿意把你展现出来的话，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话，
嗯，
我觉得到最后不能说是感同身受吧，至少说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理解你。
嗯，
因为我觉得你去表达你自己，去展示你自己，或者是去让别人走进你的内心，
嗯，
是达到最终感同身受的第一步吧。
嗯，
你不能说我把自己整个都封闭起来，然后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商品，
嗯，
对吧，包装成一个工具，
嗯，
然后你还说哦没有人能够真正感同身受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我还想说什么呢，他在刚刚我念的那段歌词的最后他说到，说，
嗯，
我一直会记得一句话，强大到无往不利，就是他觉得这种不理解或者不认同没关系，我只要强大到无往不利，我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了。
嗯，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嗯，
你即使变得再强大，
再刚
最后还是有人会误解你。
嗯，
如果你一直封闭你自己的话，
嗯，
最后还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
你像就像灭霸到最后那么厉害哦，他其实灭霸到最后还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了。
嗯，
我觉得就是说即使你最后再有能力，你这个演唱能力再好，你这个作品再多，你获得奖再怎么样，你这个偶像做的再大怎样，没有的，你到最后还是没有人能够感同身受理解你的，因为你没有放开你自己，
哎，
你没有敞开你自己。我是
那你觉得那些偶像们能敞开自己吗？
对啊，
就是你想他们身上那么多代言，
对啊，
他们身上几百个代言，
这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嘛。
对啊，
你说
我突然放飞自己，我在这边跳一曲那种舞蹈，或者说是干嘛，在镜头前面展现自己，然后发一个那个深夜的那种长文，但是赞助商怎么办？赞助商说，哎，你在这边怎么不正能量了，对吧？
对，
你怎么在这边传播负能量，对吧？就是。你说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商品，而且你一旦走上这个道路，我感觉就是没法改变的，除非你就是铁定了心思，你就是要做出这个改变了。比如说，
或者你就不做偶像了，我就不做偶像了。
对，或者说我就是 fuck it， 我就是要从此我开始做一个真正就是以音乐取胜的人，或者说我就要做一个好演员，对吧？
对，
就是我就不 care 这些，但是你又想想，你身后公司一两百人靠你养活呢，对不对？这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一环套一环，我感觉就很难逃脱出来。
对，就是我想说偶像跟，
嗯，
展示你自己，
嗯，
或者说让别人理解你，
嗯，
或者说偶像其实就等同前面是偶像和展示你的理解你是矛盾的，
嗯，
或者说偶像就等同于被误解，
嗯，
被曲解，
嗯，
然后被 被人家就是当做一个商品也好，或者一个物体来好也好，
嗯，
就是这就是命运，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起码在这个东亚文化或者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面，偶像的选择性真的非常少。你想想现在有这个防火长城，然后他们那些小孩子长起来可能就是看看什么跑男，看看什么快乐大本营，就那么几个人。我们也没有那种政治偶像，对吧？你也不可能说啊，我喜欢 AOC。就是草根的这种政治偶像，没有的，没有什么人选的。但是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会迫切的想要一个，比如说一个 role model 啊，或者说，而且跟你在学校接受的那种，比较爱国主义式的那种教育连起来，那你的偶像，那你确实就是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对吧？而且我们又对于那种。父权制这种追捧，对吧？那你偶像确实就是不能出轨，不能离婚，不能婚前性行为，对吧？这些都是怎么讲，一环套一环的，对吧？你很少能够在欧美的这种偶像圈里面，你说有一个人说，哎，我换了一个女朋友，或者说是我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了，或者我跟谁离婚了，他的粉丝就开始大量脱粉，对吧？我觉得这是很东亚的一个现象，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环境的开放或者不开放有关的。
我想说，就是接着你那句话说，就是说，我是认同这个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成长起来，他是需要一个 role model 的，
对啊，
需要一个模范，
偶像，
叫什么榜样的一个作用在那边的，然后。这样子的偶像或者榜样不应该仅仅是在娱乐圈里面寻找，
对的，
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它是被包装起来的，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把自己的偶像定在娱乐圈这些明星身上的话，
对，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选择的缺乏，然后你就感觉你是在骗自己，你也知道说啊，他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骗自己说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这样完美的这种形象。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那种非常 specific， 非常就是你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演员，我不是成为一个明星啊，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我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是就是这些偶像你是无法在娱乐圈能找到的吧，对吧？你要去其他领域去找，那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类的偶像了，很多时候有了，但是都是那种官方选出来的那种楷模啊那种劳模那种性质的，但
小孩子肯定不可能去
粉
他们，但
对，就是说我说那样子偶像其实是无法接触的，unapproachable，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很反正所有这些偶像都不够真实，就不够亲近，然后总感觉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我觉得是一个问题，那你说吧，
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人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偶像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或者说不完美的人，或者说是不说不完美这个词，他无法接受他偶像是一个复杂的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可能就是平时我就是乖乖的小男孩，我平时我就是就是跟你符合你的想象，但是我就是抽烟，那又怎样呢？对吧？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打破了你的这个幻想了呢？就是抽烟有什么不行呢？对吧？我就是在街边打架了。但是我平时就是乖乖的样子，但这有什么不行的，对吧？
那我想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边？就在于这些偶像是无法靠近的，无法接近的，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外表，一个被包装的好的一个外表，就是这些偶像没有办法说把他们真实的生活能够透露给你或者展示给你，就是。这也是问题，
我觉得就是没有选择，就是选择太少， 而且就是怎么说，这个环境太封闭了，
嗯，
而且
对，
而且没有这种多元的这种号召多元的这种价值观在这边嘛，
嗯，
所以大家都要长成一个样子，都女明星最好永远都是18岁，永远都是那种滤镜，就是那种巨白，就永远都要那种小小 QQ， 就是那种少女的那种形象。男明星就是要乖乖的，然后要这样。一个也不能少，
就是
很无语了。
我想打一个比方，但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
嗯，
或者准不准确，
嗯。
就是我感觉我们的公共生活更像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泡泡。
嗯，什么叫公共生活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在各行，就是
嗯。
public， 当然就是那种虚拟的也好，
嗯，
或者说当下的也好，就各个比如说报纸，
嗯，
杂志这些，
嗯，
网络空间等等，
嗯，
这样子我们进行公共讨论的，
嗯，
这样子所形成的一个公共生活啊，当中，
嗯，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就跟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一个一触即破的一个那种叫什么泡泡，
嗯，
就是闪耀着五彩光辉的那种，
嗯，
就跟你吹的那个泡泡一样，
嗯，
但是我们的私下的生活，
嗯，
又是非常真实的，
嗯，
又是非常挣扎的，
嗯，
非常血淋淋的，
嗯，
甚至是污秽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
形容词大火，
就是这样子，你会看到这两者之间是有不协调在这边，
嗯，
然后如果说你在这种公共空间当中或者公共生活当中，
嗯，
生活的时间长了，
嗯，
你再去面对自己的私底下的生活的时候，
嗯，
你就会有问题，你就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嗯，
就跟我们看那些婚恋节目的时候也会，
嗯，
那些女嘉宾提出了一些想法，
嗯，
就是不太现实，不太真实的那种感觉，
嗯嗯，
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嗯，是不是？
嗯，形容词大拿乔老师
啊，
说得很好。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偶像经济或者粉丝经济这个东西，你知道这啥意思吗？
嗯，
粉丝给你花钱嘛，然后粉丝买你东西，
嗯，
然后粉丝也给偶像花钱，给他们就是小小的那种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刚毕业的都没多少钱的那种小朋友，就是要集资给偶像买那种奢侈品的那种包包、那种礼物去送，我觉得是有点畸形的，就是。
嗯
嗯，我当然也喜欢过偶像，但是我从来没有走到，哎，我走到一步说是给他花钱，那，
嗯
啊，不，但是我有给超越妹妹花钱投过票。嗯，
我想的，我刚刚就是我之前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们当年追偶像的时候，
嗯，
我们也有过偶像，
对啊，
是吧？
嗯，
那时候追偶像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不，那时候也有，只不过我们是没有进入那个什么后援会啊里面。我当时那个什么贴吧里面那种后援会，我估计也是要集资花钱的那种。
反正哦，那你这么一提起来，我就想到当时孙燕姿他们就是疯狂买他代言的那个冰红茶那种感觉，
哦，哎，差不多啊，
好像没有那么疯狂，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有没有真正走进到那个圈子里面。
对啊，买商品就是你自己起码还得到了商品，
嗯，
对吧？
对，
跟那种直接集资给偶像买包包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是 Taylor Swift， 他的那种偶像，他的那种粉丝其实也很多，也经常会给他寄礼物啊或者什么，但是礼物基本上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轻的，比如一个 card 呀，或者自己做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
没有说真金白银去给他买个 LV 的包包，或者说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东亚特色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想 in conclusion 吧，我觉得嗯，偶像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品。
对，
偶像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品，而且你粉上的这个偶像其实就是你粉上了 一种对他的想象，或者甚至说是一种对他的一种幻觉、
嗯、
就是我没有说这个不行啊，我没有说你不能粉偶像，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真的就说准备真金白银给他砸钱，或者说真正打算热火朝天的投入到这个行列之中，你起码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说我认识到这点然后我再去做。
你觉得他们认识到这点还会去做、
会啊会啊、就是对吧，我其实就是粉一个我自己对他的一个想象，或者说我自己对他一个对吧，甚至可能是差之千里的一个想象，对吧、
那我觉得偶像可能也要尽早的认识到这一点，你要么认识到这一点，要么你就突破偶像的这个限制，对吧？
你太天真了，就像我说的，100号人等着你养呢。
我不知道王源能不能听到这，
我
希望有关系的人可以把这期节目推荐给王源听一下，好吗？
那我就要被人肉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如果他听到的话，他应该会理解我们的。然后第二天头条就是王源宣布，叫什么永久性的。不是啊，
就是哎，你觉得一个人当偶像当到什么时候能停止？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够？你说王源，我长到36岁了，我能不能就说我不做这个少男偶像了？就是这个，
我觉得他可能迟早会有一天会慢慢的走出这个偶像这个标签的，或者说这个，对，因为偶像往往还是跟年纪相关的，就是只是那种比较年轻的那种感觉。但我希望他这个转型能够顺利。
好吧，
因为他不是马上要去美国念书了吗？去伯克利吗？我不知道他念完书之后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转型，或者说他，我很期待了，对吧？我只是这么说出来，很期待。然后我想说什么，就是说还想说一点，因为之前稍微提到了一下，就是偶像他是一个特殊年龄段的一个产物，就是他肯定是比较年幼的，然后年幼他又会遇到很多问题。
你说他的粉丝比较年幼？
不是粉丝年幼，就是他个人了，偶像个人会比较年幼。因为年幼往往
杨幂不是现在还是偶像吗？30多了，
往往他但是他不算什么好大的偶像了吧，应该还是大偶像。就是我想说，就是这些比较年幼的所谓的偶像，他们会在思想上面或者说在各方面不太成熟。
你说
就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嘛。这也是大家在盘点那些过去的偶像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很多偶像可能就出了很多事情嘛，然后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之类的，然后
你这个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说就是他这个年龄段，他所处的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段。不像说我成家我已经立业了，然后我再去做偶像，可能他面对外界的那些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压力也好，他可能相对来说能处理的更好一些对吧，或者说他也不会说去向外界去寻求别人对他的理解，因为比较年幼的偶像他们没办法去诉说自己内心。那像那种比如说成年了的有家庭的，他可以去找他自己老婆或者说找自己的丈夫，对吧？或者说去找身边的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年轻的这个阶段说实话流动性各方面还是比较大的。
对啊，很困难的，我根本没法想象什么从12岁开始就是几千万的人喜欢你，或者说什么，这我真没法想象他怎么成长起来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同情他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多理解一下王源吧。然后
就是你想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想法最多，
是吧？
而且也很脆弱，
是吧？
对吧？而且他们又不能谈恋爱，
对
吧？对
吧？
又不能，
然后他又是脱离集体的一个人生活，
对啊，
他又不能说跟同学去讲一讲这些事情，
朋友啊，
然后他估计也没有时间说跟自己父母去谈一谈这个问题，然后他的经纪团队说真的会考虑他的感受吗？还是说只是考虑商业上的一些利益，是吧？那他去向谁去诉说呢？然后他又不能说通过微博这样的渠道去表达自己，是吧？那最终我们在他的歌里可能发现了他想表达的一些影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王源，你听到了吗？好，那
哎，你怎么没回答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的偶像是
谁？我的偶像是什么？
嗯，
我想过，就是我不能说偶像，我真的没有那么疯狂的去追求，
哦、
就是我想过，就是
孙燕姿。
孙燕姿可能算是一个 I guess、嗯、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追她、嗯、追的是什么，可能觉得她
美丽的外表呗、
就是外表 方面或者说她唱歌唱的歌一些方面，
但是不得不说你能够喜欢一个孙燕姿这样的人我也觉得还可以，不是那种长发及腰的那种啊，那种仙女穿那种白色长裙的， 我觉得你还是
那你说
凑凑合合，
我们那个年代还有
梁静茹，
哦，梁静茹
啊、
嗯嗯，
周杰伦，
但都感觉还可以
SHE 哎，都还可以，
现在想起来都感觉还可以啊没有说
不，那时候没有 social media，
对，
所以他可能离你更遥远，
对，
所以他就更完美。
对，是的。
嗯，不过孙燕姿老师的 social media 也挺有意思的，他那个推特还是挺逗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所追求的，
嗯、
比如说你追求这个偶像也好、
嗯，
或者你暗恋的一个对象也好，
嗯、
你其实都是
自己的反射，
对，都是在去爱自己一个想象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你想成为的一个人，
可能跟你所真正爱的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嗯、
你只是爱一个想象的他而已、
嗯嗯、
就是这位、
嗯、
然后你要说其他偶像，可能我稍微后来一点，我曾经有一点比较认同艾薇薇这个人啊、嗯，但其实还好，后来还好。
为什么我明明前面我都猜对了，但是你为什么之前都否认？
但
我说孙燕姿和艾薇薇。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其实还好，没有说那么疯狂。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偶像
啊，
我没有偶像。
你的老婆不
没有没有
我的那种青春活力，
我没有偶像，
奋斗，
然后
对生活的那种正能量。
因为偶像这个词说实话还是很分量很大的、
哦、
就是你要说一个人是你的偶像的话、
嗯、
你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崇拜的那种感觉、
嗯嗯、
然后我更多说是很多人可能更像是你的一个老师、
嗯、
对吧、
嗯、
或者一个 mentor、
嗯、
就是他会在某些方面去指引你，不一定是那种一对一真正的那种关系呢，你比如说你在书上读到一些什么东西、
嗯、
或者你听到某些人说的一些什么东西、
嗯、
或者你在 social media 上看他、发表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表达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然后、哦、让你恍然大悟也好，或者说让你理解到一些东西也好、
嗯、
这些人我觉得可以作为你的一个精神上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导师、
嗯、
对吧，给你一些指点、
嗯、
不一定一定要这种一对一的非常亲密的私下的这种关系，
谁能跟你一对一？
但是
偶像是一对一千万。
我不说这种，我说这种不是偶像了、
哦，
我只是说这种更像是一个老师，更像是一个 mentor 这样子。
OK。
但我其实还是很期望这样子有这么一个关系的、
嗯，
私下的这样一个关系的。
嗯。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在你人生成长道路上，尤其是说在你这个专业发展上面，你比如说像。学术圈他其实有这种 mentor 这种对吧 advisor 这种关系在那边、
嗯、
在学术上指引你引导你、
嗯、
我其实非常希望或者说非常羡慕有这样子的关系吧，如果说有很好的这种关系的话，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那种非常糟糕的这种师徒关系了、
嗯、
你来说吧，
你都不会问我，
你有什么偶像吗？
你的偶像是嗯，我的偶像，我从小喜欢过很多明星，
嗯，
但是好像偶像这个词我感觉是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不是说比较沉重，是我觉得是比你喜欢的比如说明星啊什么要更不是严重，那个应该怎么说，更高一级
或者程度更深吧，
程度更深的，比如说我从小喜欢过 比如说王菲可能是我的偶像，
嗯，
就是说我不仅仅是喜欢她的歌，而且我对于她的这个人，她的比如说她的育儿方式，比如说比如说她的婚姻观，比如说她的恋爱观，比如说她的爱情观，我都是非常认同的。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比起其他的明星来说，就是我可以称她为我的偶像，对吧？在啊，就比起那些我只是喜欢她的歌的人，但是我又觉得，我如果能够喜欢你的歌，那就代表你的那个歌词已经足够的 sophisticated， 就是怎么说复杂，就是另一方面也就表达着说，如果是你自己写的这首歌的话，或者说你选择唱这首歌的话，那你自己应该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意思的一个人。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喜欢你的歌，我就会怎么说，非常自动的就会喜欢你这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就说分开来的吧。然后比如说王菲，比如说
那王菲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可能跟外界的交流没那么多？
哎，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你如果看王菲早期她上的那些谈话节目，
嗯，
他讲的那种黄笑话，他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对吧？然后但是他现在退出微博了，因为微博的傻逼太多了。但是我非常怀念王菲当时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微博活跃一天发十条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怀念。然后再说到偶像，我觉得偶像，然后就是从小我那么喜欢王菲，对吧？我那么喜欢比如说陈奕迅，但是我从小不是装逼哦，
嗯，
我从小的一个想法，我就是在想说，哎呀，我要是他朋友就好了，
嗯，
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哦，你是我的一个 god 或者一个 goddess， 我真的从小我真的就这样想的。我说哎，我要是能跟你一块儿，比如说吃顿饭，或者说是我要跟你一块儿能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就好了，
嗯，
我好像从来没有就说是把我自己卑微到说啊，我要来仰慕你的这阶段。我就是在想说啊，我们的这个思想想法好像挺差不多的。我们如果能在一块儿，比如说像朋友一样聊聊天，我们肯定会成为好朋友。当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了，对吧？然后如果说是偶像的话，当然我也有那种学术偶像了，但是学术偶像也有那种崩塌的时刻，比如说你突然发现啊，他这研究的这个伦理竟然是有问题的，竟然是那种欺骗了他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即使你写的文章很好，你可能也会崩塌，
嗯，
或者说啊，你这个人写文章写的特别好，但是我在比如说在会议上见到你，我靠，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asshole， 就是一个特别清高，或者说是特别
傲慢
的一个人，那我估计我的这种学术偶像也是会崩塌的啊。但是呢，再说到偶像，就是我现在以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更愿意去把一些比如说普通的人把他们当做偶像，
嗯，
我忘记是我看的哪一个那个 YouTube video， 好像是哪个人在讲基努里维斯吧，然后他就说啊，我特别喜欢基努里维斯，但是我不会把他当做我的那种偶像，他说我更愿意去粉一个比如说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或者就是说有一些那种闪光的品质的一些普通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很诚实很真诚的人，而且他能够一直保持他的这种美好的品质。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切尔诺贝利，我觉得啊，那些能够在那边 volunteer 去挖矿的那些人，那我觉得他是很值得成为我们的偶像，对不对？就是不一定要是那种明星啊，或者说是名人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发掘普通人身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值得被我们当做偶像的。
就是我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更多的期望或者说期待去发掘一些真实的一些令我们欣赏的，让我们赞美的一些，
对，它不一定是完美的，
对，或者一些性格一些品质，
嗯，
或者一些行为，而不是去喜欢一个虚构的一个
我觉得
或者，离你很遥远的。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太卑微化了，你要渴望跟他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说我来崇拜你，然后我来崇拜你身上一切的这种所谓的完美的品质，这样人是不可能的，对吧？你要渴望去跟他有一个 平等的一个灵魂上面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态，对吧？嗯，
好，那要不我们这个偶像这一块就先聊到这边吧，
嗯，
然后先听一段歌，
嗯，
然后进入到推荐环节。
好，
嗯。
这么安静，感觉被所有人抛弃，生活这么拼命努力，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逃离那些让你波动情绪的事情。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夜里哭着，哭到头痛直到睡着，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觉得虚伪你逢场作戏，我一直都会记得一句话，强大到无往不利。
好，欢迎回来。你推荐什么？还是我先推荐？啊，
我真的要你先推荐吧。
我先推荐吧。
嗯
嗯，我来推荐一个，其实也是强行推荐。我来推荐一个 app，
嗯，
叫 iNaturalist。
iNaturalist。嗯，我自然主义者。
我自然。这个 I 应该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那种网络，
不是我机器人的意思吗？
应该是 iNaturalist， 应该是那种网络的，
哦，
那种互联网上的，
嗯，
那种意思，而不是，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自然主义者，
哦哦哦，
或者这是一个什么 app 呢？
这
我是从一个作者那边发现的，
嗯，
然后他推荐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然的一个人，
嗯，
然后
是写那个 How to do nothing，
对 How to do nothing，
哦，
那个
他不就是在他的那个玫瑰园里面写的吗？这本书
不是在他玫瑰园写的，
哦，他喜欢去玫瑰园，
他喜欢去
他们家边上的，
对，那个玫瑰园，
嗯，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然的人，
嗯，
然后他经常在大自然里面晃嘛，
嗯，
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在 do nothing，
嗯，
因为他在那边观察花花草草啊，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
嗯，
各种各样的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那很多时候他就不知道这些植物或者动物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嗯，
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推荐这个 app， 你只要拍一张照片，
嗯，
把你观察到的那个东西拍一张照片，然后传上去，
嗯，
然后别人就会帮你来回答说这你拍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它是具体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或者什么帮助你认识这个东西，
嗯，就像那种博物君在那个微博上面被人 at 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会回答你。
对，但是这个有一个特点或者好的地方在哪边呢，
嗯，
就是你所拍的那些照片它到最后都会，
嗯，
在地图上显示出来，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是在这边拍的，
嗯，
它在地图上这个点就会有一个点，
嗯，
然后相应的就会 连接到你的这个照片，
嗯，
然后下一次同样一个人走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了这株植物比如说，
嗯嗯，
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他可以就先通过这个 app 上面看一下，
嗯，
哦，之前 有一个人已经拍过这照片了，
嗯，
然后哦，我先，
哎呀，
然后，
哎呀，
狗哥，就是这个 app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个 app 有一个好处是就这个 app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所有之前拍过的这些照片，
嗯，
它都会在地图上面展现出来，
嗯，
然后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地理坐标在那边，
嗯，
然后方便别的人下一次同样遇到了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
嗯，
他想认识它的时候他就要 点开这个地图，
嗯，
然后一看哦原来这个东西之前已经被别人记录过了，
嗯，
然后他也有相应的照片，那么他看了这个照片和他相应的回答文字介绍之后他就理解，
嗯，
哦我在这个地方这边上这个植物原来是这个东西，
嗯，
这个我觉得是他非常好的一点吧，
啊，
可以帮助你去认识大自然，去了解大自然，
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平常经常走的那条路上面，
嗯，
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嗯，在自然界，
嗯，
你可能平时就忽略一走而过就忽略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的话，
嗯，
是很有意思的，
嗯，
通过这个 app 的话会帮助你去了解它，让会更有意思吧，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
嗯，
一个发现，
嗯，
一个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心，
嗯，
或者这样一个愿望的话，但这个东西有一个局限，就是它这个地图是其实是全世界的地图都有的，
嗯，
然后可能现在在北美在美国这边做的比较好一点，
嗯，
我看了一下像我们这个地区附近其实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标记，
哦，
嗯，基本上路上的那些植物你都能够了解到，
嗯，
都能够认识，
嗯，
但是在中国看了好像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这个 app 吧，或者参与的人不多吧，
嗯，中国好像也有自己的 app，
对，我
就是你可以拍一个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植物，
对，我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相应的这种 app，
嗯，
能够拍照然后去记录，
有的
然后再还有这种地理的定位的这种，
嗯，
这种东西，
而且你如果在这边拍一个然后翻译成英文我还可能不一定认识那啥
东西，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说国内没有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了，
嗯，
一个但能不能我估计不太能赚钱的 idea 了，对吧，不是一个大的商业 IP 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我觉得我推荐你可以使用一下，好像在美国用的还比较多，
嗯，
可能在欧洲我不清楚，你可以试着下一下，
嗯，
我会把这个 app 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我也来硬推荐一个，最近真的
我们在看切尔诺贝利看的比较多，
对，在看切尔诺贝利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书是看完了的，而且我也在看切尔诺贝利那本书了，也是非常悲痛的那种好像，但也没看完，那我就硬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在看的YouTube 频道，有两个，但是都是
硬推，
不是硬推啊，我很喜欢，
真心推荐，
真心，你不是，我现在每天一早上起来就是在看他们Binge Watch， 就是有两个频道，他们有两个频道，第一个叫H3 Production，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H， 然后3 H3 制造 Productio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就是说 Vlog， 或者说是他们两个人都会出镜的一个Channel， 就是叫Ethan and Ella。Ethan 就是 E-T-H-A-N， Ella 是 H-I-L-A， 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寻常的一个拼写。然后呢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他们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 H3 的那个频道，他们是在做 video review
评论，
或者是 video reaction， 就是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特别让人尴尬的或者特别让人困惑的，比如说是有一个健身教练他见到一个女的，他就跟他聊一段话，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给脱下来就展示自己的那个腹肌，然后在那种超市里面跟人家我问那个商品在哪儿还是什么，然后说着说着就他就把自己衣服脱了，然后就顺着那个超市的那个杆子就爬到那个超市的那个顶，然后就扒住超市的那个横梁在那边做那个引体向上，就是他们会评价一些非常搞笑或者非常荒谬的，他们觉得非常荒谬的那些不光是 YouTube 上面的视频，而且也包括各种社交网络上面的那些 po 文啊之类的吧，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好像没有 太见过中国博主专门做这些，因为我刚才也跟我在跟乔老师说，我说你说他们这种怎么说，应该算是 comedy 吧，你说在中国能做起来吗？大家肯定都是觉得说你凭什么评价别人的东西，或者说你凭什么在这边用别人的这种素材给自己做自己的频道，或者说大家就可能就会特别不会自嘲，或者说是就是笑不出来的那种的，就是大家会不觉得好笑，就会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子干，就是 对吧，因为
他很多时候评论那些话也还是很犀利的，然后非常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争议的。
对，
那就跟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也只有在美国这样还比较有自嘲精神的这么一个国度可能才会有人理解他，才会有人喜欢他们，才会有人去订阅他们，因为他们频道人还挺多的。
对，
我在想如果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的话，说实话会不太，因为大家在网上还是追求感觉那种一团和气的那种感觉啊，就是
对，大家可能也不太认同这种幽默啊，或者说什么，因为我也没太见过有人拍这种视频。反正他们的视频经常会被配上字幕，然后我就看那些字幕有什么西班牙语啊、意大利语啊、德语啊，这没有中文，就是有人，因为 YouTube 字幕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翻译嘛，所以。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有中文字幕，而且他们的那种幽默，而且他们两个我是觉得是非常可爱的一对互联网情侣了。他们真的就是不是那种说啊我要让你在那个沙滩上面骑一匹马过来给我求婚，或者说是穿那种给我一个那种烛光晚餐然后骑一匹马到沙滩给我求婚的那种，那个女孩子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个伊森给伊拉求婚就是把戒指放在了一堆那种 baby wipe， 我说 baby wipe 的就是给小孩子擦屁股的湿纸巾，而且他们那个频道也经常就是屎尿屁，就是他们之前在那边讨论说他们现在从用那种干的纸巾擦屁股然后换成了那种用湿纸巾，然后后面不久我就看到了那个他把那个婚戒放在那个 baby wipe which他们是用来擦屁股的那个东西上面给他那个女朋友求婚啊，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对情侣，但是我不知道了，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真实非常可爱而且也非常相爱的一对情侣，虽然他们不是说哎，我们拍一个 vlog 来看一看我们去坎昆的这个蜜月度的怎么样或者是什么啊，但是你能够通过他们的那种频道你能够看出来他们真的是两个人是非常怎么能非常相爱的，对吧？
就是其实我在想他们其实公开自己生活不是很多了，
对，
但是他们一些重要的还是会跟大家宣布一些重要的人生的一些事件，比如说结婚啊，比如说他们怀孕了最近，然后最近要生小孩啦，他们也会跟他的听众或者观众分享，然后他们也会拍一些 vlog 之类的，但是我感觉这多多少少也是一种不知道算不算养成可能也不算吧，
不是
他们还是比较真实的。
你现在用这个词你会用这个词就是有点像是哎呀我多用
就是他跟养成不一样的，还是或者说跟我们之前谈的偶像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真实的生活或者真实的想法，
对，
这一点最重要。
而且我觉得
他会展现给你，而不是说是一个包装好的。
对，我觉得他们跟 Casey Neistat 也不一样。
对，
我觉得 Casey Neistat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努力，比如说他健身、跑步，然后五点起床剪，然后 daily vlog， 他真的是一个。但是他 Ethan 和 Ella 他们真的就是非常 chill 的，而且 Ethan 大家如果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身材管理，就是他们是一个那种，你知道吗？他们反而是可能对这种非常网络上面盛行的这种健身文化，或者说是每个人都要有最完美的身材的这种流行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一个反对或者抵制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他们跟我看到的很多弘扬正能量的那种网红其实不一样。但是你如果看他们的视频的话，你也会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虽然说是他们是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你也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对吧？就是
对，一方面就接你刚刚话说，他比如说他们的那些拍摄视频的一些手法或者剪辑的手法，
嗯，
或最终呈现的视频的那种质量，就感觉不是那种
粗糙，
哎，不是那种精
小作坊，
不是那种精美的那种大片式的那种美轮美奂式的，不是，就是那种搓搓的那种感觉，那种特效也是五毛钱的那种感觉啊。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很多评论的都是互联网上的一些事情，
对，
比如说谁跟谁吵架啦，
嗯，
谁又搞一些什么，拍了一些非常奇怪的 prank 的视频啦，
嗯，
然后谁又什么有争议啦或者什么，
嗯，
他们有点像把这个互联网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肮脏的一面，
就有点像那种人类学观察一样，
对，就是像那种垃圾的回收厂或者怎么样，
嗯，
反正就是，
或者他们去 review 那种八块钱的那一瓶水啊，
对对，
就是其实就是暴露一种智商税，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健康或者是什么，
他们是，
哎，去交的那种智商税嘛，
有点反
讽，
反，
啊，
对，他们是揭露这种生活的这种比较阴暗，比较矛盾，比较怎么说，比较虚伪的一面，
哎，
对吧？
对这个词用的很好，
想了很久
了，想了这么长时间，嗯，
就比较虚伪的一面，用他们那种
对
幽默的
对
那种反讽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嗯，
这个还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
对，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我觉得如果说喜欢这种调调的人，
嗯，
可能看了一个视频、两个视频之后就会喜欢上。
嗯，
如果不喜欢的话，我估计你可能看了一个之后，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get 不到。
对，就，
嗯，
What's that？ 对，就在这边推荐一下吧。
嗯，好吧。哎，那我们下一期是聊书吗？
看情况吧，看情况吧。如果说准备的还可以的话，我们反正不是下一期就是下下一期。
嗯，
就是我们在读。失之愈合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拍电影时我想的是，
对，拍电影时我想的是，
嗯，
然后我们顺便也在看他的一些电影吧，
嗯
嗯，我们希望到时候能够，因为这本书也是讲他的电影的创作过程的，
对，
所以我们到时候希望能够讲他的电影，顺便结合他这本书，然后谈一谈他的电影，
嗯，
或者说失之愈合这个人吧，
嗯。
好，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那我们这一期就
加油王源，
这一期就先聊到这边吧。嗯，
好吧，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或者问题，对吧，
嗯，
可以给我们任何平台上面，
嗯，
微博 Telegram， 然后你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面，你也可以去给我们发邮件，这些联系方式都会在 show notes 里面，
嗯，
欢迎联系我们。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